好，但以理书第五章啊，他特别说到巴比伦帝国的结束，然后马代波斯帝国的兴起。我们记得在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的金像，头是金的，然后胸膛跟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这讲到整个外邦的国度，用一个大的人像所代表的，而尼布甲尼撒就是这个金头。那到了第五章呢，这个金头就正式的结束了，进入了银胸跟膀臂。所以第五章事实上是记载巴比伦最后的一个晚上，巴比伦他结束了他光辉的历史，正如同所有帝国的兴衰史一样，不管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多么的荣耀辉煌，但总有一天他们要结束。那第四章我们上次读到尼布甲尼撒他梦见一棵大树，到了第五章呢，跟第四章中间隔了差不多三十年，所以这个时候但以理已经差不多80多岁了，所以时间过得很快，但以理已经差不多80多岁了。从历史上来看，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个王是叫拿波尼度，从历史上他记载是他最后一个王是叫拿波尼度，这是他这个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个王。他并不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他是记载在耶利米书52章31节，他的儿子叫以卫米罗达。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52章31节，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52章31节，他说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卫米罗达元年。所以你看这里记载的这个以卫米罗达呢，是巴比伦的儿子，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儿子。所以当尼布甲尼撒他死的时候，他儿子以卫米罗达就接替他的位置。这个时候呢，约雅金已经被掳了37年。那我想我们不要搞错了，跟约雅金一起被掳的不是但以理，是以西结。以西结是跟约雅金一起被掳的。在这之前呢，但以理是跟约雅敬一同被掳。我们知道约雅敬总共做王11年，第三年的时候呢，巴比伦王来了围攻他，那时候但以理是被掳的。所以事实上呢，这个时候已经离但以理被掳差不多有45年了，所以但以理被掳之后45年，尼布甲尼撒过世，他的儿子叫以卫米罗达就登基。约雅金被掳的时候18岁，做王只做了3个月就被掳了。所以现在呢，约雅金已经55岁了，所以从18岁被掳，你看到55岁被放出来。我们继续读一下巴比伦王以卫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替他出监，不容易被掳了37年，现在把他从监狱里面提出来，而且使他抬头，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因为当时巴比伦他又掳了各地的王现在呢高抬他，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给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吃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那为什么约雅金 会特别被使他抬头替他出监超过众王呢？这应该跟但以理有关，因为但以理的影响很大。现在尼布甲利撒已经过去了，儿子刚刚登基，所以大概但以理 有给他一些好谏言啊。可是很可惜啊，以位米罗达根据历史上来讲，他只做王两年就被他的亲戚所杀，然后被他被杀之后呢，经过了两个王这两个王因为不是他们王族的系统所以不算是尼布甲尼撒这条线的，所以尼布甲尼撒呢，这两个王过去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拿波尼度。那拿波尼度是谁呢？拿波尼度事实上他的妻子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儿，所以他算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了。可是因为他长期在外，所以他就立他的长子跟他一同执掌王权，所以他被称为巴比伦王或是加勒底王。所以他的长子呢，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们第五章要讲的那一位伯沙沙王。所以按照真正历史来讲呢，他不是最的，他不是真正的帝王，真正的帝王是他的父亲拿波尼度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呢，他 只能给但以理位列国中第三，因为他自己才是老二他的父亲是最大的，他只是跟他父亲一同共同执政而已因为他父亲常常在外面，所以呢就让他管理当时的加勒底就是巴比伦这一带所以事实上呢，他是尼布甲尼撒的外孙，就是这个伯沙沙他是他的外孙。但是在他们希伯来文或者说在从前他们亚兰文呢，他们没有儿子或孙子之分他们常常就是说称儿子也称为孙子，孙子也称为儿子就是他的后代而已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只能够应许但以理在国中位列第三的原因好，第五章它主要是发生的时代背景乃是那个时候呢，马代波斯帝国它已经渐渐的兴起来了。当时古列王，我们知道马代波斯最重要的王叫古列王，古列王呢正率领大军南征北讨。而他一个主要的将军呢，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读到的马代人大力乌他这时候是负责围困巴比伦而且已经围困的蛮久了因为巴比伦很难攻下来巴比伦他四面的城墙非常的坚固，根据历史上来讲，他城墙上面可以同时跑七匹马所以可以看见他的城墙有多宽而且呢，当时的幼发拉底河贯穿他那个巴比伦的地下，所以整个城市呢，它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易守难攻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马代波斯已经围困了这个巴比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为了安抚城里面的人心，所以伯沙沙王呢就设宴款待一千大臣，这是我们在第五章要读的他特别款待这一千大臣因为他相信这个城非常的坚固，必然不会被攻破，所以他就请大家吃饭办了一个特别大的宴会。但是没有想到，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他一个晚上就变色这等一下我们会交代他怎么变色的我们知道，当神的百姓离弃神的时候神就用巴比伦做他手中的杖来管教以色列人，所以圣经上讲巴比伦呢是神手中的杖为了要管教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的神他所爱的他就管教他不会去溺爱的而且如果你读耶利米书二十七章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二十七章你读第六节到第八节耶利米书 二十六章，二十七，对，二十七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二十七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是那时候约雅敬，其实你知道那其实是讲到西底家，那时候耶利米有话讲，你看一下第六节，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子孙子，你看到没有？所以真正的，所以这话神的话讲得很准了，列国要服侍他到他的孙子，服侍他，服侍他的儿子，服侍他的孙子，所以到了他的孙子的时候果然被就被推翻了，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是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见耶和华那时候兴起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为了就是要刑罚列国，所以如果有谁不服从的话呢，神要借着刀剑饥荒瘟疫来刑罚那邦，所以就把这个巴比伦帝国给建立起来。所以神是兴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最主要的做他手中的杖，主要是管教他自己的儿女，因为他们离弃神，神这么恩待他们，行了那么多神迹，他们还是不肯顺服神，遵守他的命令。好，但是到了第五章我们就看见了，现在呢古列成了神手中的杖，巴比伦太骄傲自大，没有谦卑在神的面前，所以现在呢神要借着马代波斯来刑罚巴比伦。所以我们要看见神早就预言到马代波斯帝国的兴起。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五十一章，耶利米书的五十一章十一节，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十一节，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你看现在神要定义要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谁呢？马代君王的心。你不要忘了这个时候呢才是耶利米的时候，所以根本就还没有马代波斯帝国的兴起，但神早就已经预言了，神已经定义要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他所用的人乃是马代君王的心。同样的五十一章，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二十七二十八，我们看一下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啊，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纳米尼亚什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马扎，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所以你看见现在神要对付巴比伦，他再一次提到要用列国和马代君王，因为马代那时候已经兴起来了，他率领列国来攻打巴比伦。我们再看几处圣经啊，以赛亚书二十一章，以赛亚书二十一章第二节，以赛亚书二十一章第二节，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你看这是以赛亚的时代啊， 那时候是在这些事情发生好几百年以前了。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兰啊，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以兰就是指的波斯啊，所以他说：“波斯啊，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所以神就早就已经预备好要兴起马代跟波斯啊。好，同样的，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啊，第九节。21章第9节，看啊，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哦，你特别注意，他这边讲到巴比伦倾倒啊，讲了两次，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啊，17章巴比伦是讲到奥秘大巴比伦啊，讲到宗教的巴比伦，他倾倒了。18章讲到巴比伦大臣也倾倒了，所以两个倾倒，一个讲到他的宗教，也讲到他的政治。所以有人讲到，就是说上次你知道那个世界贸易中心倒的时候呢，就是两个大楼倾倒了，倾倒了。他因为那个贸易中心就好像你知道那种巴比伦的经济、政治的代表、所以倾倒了，倾倒了。好，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的13章。17到19节。17到19节啊。你记得他在第一节的时候特别讲到啊，他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莫斯论到巴比伦。你知道以赛亚书比巴比伦进攻犹大早了大概200多年，所以那时候他就已经漠视巴比伦了。可是呢，你如果读到17节的时候，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注重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所以你看见在圣经里面，就在这些历代的先知里面，在巴比伦还没真正兴起来的时候，他们预言他的兴起，但在他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已经预言到他的衰败，而且是谁要接续他们呢？是马代波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为什么需要花时间来好好读神的话，要明白神的话呢？因为不止历世历代啊，神借着他的话启示他的心意，一直到今天为止，神同样的属灵的原则还是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来认识神的话，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因为以色列人只会看神迹，所以他们只知道神所做的事情神迹，但是摩西呢却知道法则，神为什么这样做。所以我们不能够光是看事情的发生，我们还知道神到底是怎么做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从这里可以看见，当这个帝国一个一个兴起来，一个衰落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当神祝福他们的时候，慢慢慢慢他们开始骄傲起来，然后神呢因着爱的缘故呢，用管教的手使他们降卑，但当神的手离开以后呢，他们又骄傲起来。所以神多次的来管教他们，直到他们什么罪恶满盈的时候，神就最后致命的一击就打下来。所以但以理书的第5章就是他罪恶已经满盈了，所以神呢就给他致命的一击。但是我们今天读不仅仅是读到巴比伦或者马代波斯，事实上呢我们天性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神恩待我们的 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靠自己劳力得来的，所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觉得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大能大力，为了荣耀他自己的，他不晓得其实是神赐给他的。所以经过好多次以后，他终于降杯了，他开始为神做见证了。可是呢，到了第五章我们就看见他的孙子没有学到功课，所以到最后呢，他的罪恶就满盈，所以在一夜之间山河变色。好，第五章第一节我们看见伯沙沙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宴，就是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我们刚刚有提到，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被马代波斯的军联军围困了许久了，为了安抚他们的大臣，而且他觉得巴比伦这个城墙这么坚固，而且呢有河经过他那个整个城市的下面，所以他们可以自给自足，所以为了安抚民心，设摆盛宴，邀请一千大臣一同来饮酒。好，伯沙沙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其实就是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并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尼布甲尼撒他的一生神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使他降杯，所以他对于从耶路撒冷神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他反而非常小心的保管，他单独的放在一个地方，免得被误用。因为当时他们常常在所掳掠的国家里面把他们那些偶像的器皿带来呢，他们可以饮用，代表说他们征服了。但尼布甲尼撒还不敢对耶路撒冷神殿中的器皿拿来怎么用，所以他特别单独的放在一边，免得误用。可是伯沙沙呢，却用来饮酒作乐，不但饮酒作乐呢，而且呢还赞美金银铜铁木石的神，这实在是干犯了神的圣洁，得罪了神。这一切呢，都为了彰显自己的骄傲，他在亵渎天上的神。所以我们讲过，人掌权后常常会骄傲狂妄，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们应当是谦卑在神的面前，单单寻求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可是很多时候人借着他的自己的工作，他得着了一些，他以为是靠着自己，但他不知道人有多脆弱。所以现在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中的器皿拿来饮酒作乐，而且赞美 这一切的偶像，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第五节，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所以这个时候很特别的，突然显出一个手人的指头在墙上写字，所以他看了以后马上变脸，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所以你看，一个人再怎么骄傲狂妄，真的碰到事情来的时候，那都吓得魂不附体。所以马上叫所有的这些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关照的都来。如果能够讲解就位列第三。我们刚刚讲过，因为他自己才排行第二，他的父亲 拿波尼度是真正的王。好，第八节我们看见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些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我。所以有人讲说，为什么这个字他们不能读呢？为什么但以理能读呢？所以有的人是这么讲说，他这个字呢是用腓尼基文所写的，因为腓尼基比较跟希伯来文比较相近，所以但以理可以看得懂。但是腓尼基呢，对他们亚兰王人来讲，他们就读不太懂。但这只是一种解释，事实上呢并不代表他们不懂这个字，只是等一下我们读下去就知道，你就算懂那个字呢，你也不会解释，这等一下我们来解释的。这就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从神来的指头写的字呢，只有从神来的灵才能够知道。但是我们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所以新约也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应当要懂得能够看透这些属灵的事。当然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不会解释，第三章最主要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可能是属肉体，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但我们还在属肉体的时候我们就不懂。你必须是属灵的，换句话，你必须是按照圣灵的约束跟管制，按照圣灵的引导来行的话呢，我们慢慢的就能够看透万事，就是说能够分辨万事，知道这一切事的背后那属灵的真正的意思。所以当他们看见那个人的指头在墙上写字的时候，一切的哲士都进来，都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因为他们是从人来的灵或者邪灵，但不懂得神的灵开恩所赐给我们的事。所以第九节，伯沙沙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好，这个时候太后，第十节，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这个太后应该就是伯沙沙的母亲，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儿，因为她大概听说过当尼布甲尼撒在位的时候但以理所做的事情，所以她就推荐但以理。十一节，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所以太后想起了但以理，就特别提到在你国中有一个人，里面有圣神的灵。你记得在第四章三次提到但以理里面有圣神的灵，那现在经过了三十年，里面还有圣神的灵，这就说出了这不简单。因为我们曾经讲过，从前神的灵降在人的身上，并不住在人的里面，所以你可能会失去的。但是但以理经过了三十年， 他仍然有圣神的灵，可见呢，他跟神的关系从来没有啊冷淡过。他跟神的关系这么好，这实在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怎么跟一般人分别出来？就是我们要跟主有这样的关系啊，要学习放下自己啊，我们不要活在属肉体的境界里面，我们应该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真的能够约束管制啊。所以经过了30年。他仍然是有圣神的灵。他说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也特别讲到他心中光明啊，之前还没提了，现在提他心中光明了。心中光明就是说什么呢？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一个属灵的人啊，能够看透万事啊，里面没有黑暗，他看得很清楚啊，但没有人可以看透得了他。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嗯，你知道这个，这里不是但以理自己做见证呢，这里是太后为他做见证。第五章是尼布甲林沙为他做见证，在这里是太后为他做见证。那我们的问题就是，常常没有人为我们做见证，我们都是为自己做见证啊，所以不在乎你自己怎么说啊，乃在乎人家怎么看你。所以但以理，你看他没有为自己说什么话，但是呢，你看人啊，都知道他啊。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好，12节，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啊，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解谜语。是迷于解迷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招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我们晓得在这一段时间啊，但以理已经被隐藏起来了，因为伯沙撒并不认识他，所以已经经过了好几十年，换句话是新的一代已经起来了。新的一代呢，早就把他忘了。但是人可以忘记他啊，神没有忘记他啊。因为但以理虽然好像现在不被重用，人也忘了他，可是他隐藏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隐藏的生活。我们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说我们没有隐藏的生活。大部分人一下就把我们看完了，我们没有好像留下些什么，是我们跟神中间的那个隐藏的那种奥秘。可是但以理呢，他是一个隐藏的人。你看第4章到第5章已经经历了30年了，他不管是在活在人的面前也好，不活在人的面前也好，他都一直活在神的面前，隐藏在神的里面，单单的活在神的面前。虽然新的一代已经没有认识他了，但时候到了还是要请他出来。13节，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就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赖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3。所以王就是问但以理，其实王还不太看得起他。本来你看，你就是被掳自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是我父从犹大掳来的吗？所以事实上这些王都很骄傲，他根本看不起这些俘虏。但是呢，现在没有办法，如果你能够帮我讲解，你就身穿紫袍，尊贵的啊，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3。好，17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正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 把讲解告诉王。现在但以理要来解释了，我们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可以看得到，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所以但以理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至高的神是他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给你父尼布甲尼撒，意思就是说根本就不是你父亲有多大的能耐，也许有一些人的能耐，但是事实上呢是神赐的，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披天禄滴，身被天禄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所以这一段其实就是第四章所讲的，你看人非常的骄傲啊。在第二章我们知道神已经启示他一个大梦，他也向但以理俯伏敬拜，不久又骄傲起来，就立一个大像，谁不拜丢到火窑里面。神再次显现在火窑中与三个人同行，他又降杯，到了第四章又开始让你夸口。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人很容易忘记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神赐的。那我们常常因着我们天然的一些能力，我们行了一些大事，我们真的觉得是靠着我们自己，虽然口中我们认为是神，但事实上呢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所以因着这个样子呢，神常常要让我们降杯，降杯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是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是凭着他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不是尼布甲尼撒王，不是你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的，但是人真的是心高气傲。好，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你就看见了，现在但以理直接定他的罪了，跟尼布甲尼撒王不一样你看二十二节，伯沙沙，你是他的儿子或是孙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写着文字。所以你看见，如果你跟第四章十九节来比较第四章十九节那时候但以理给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他你看十九节他特别提到，他说于是称为伯提沙沙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我们说伯提沙沙不要因这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沙沙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你的人，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所以那个时候但以理还对尼布甲尼撒还很客气，盼望这一切临到了不要临在他的身上，但是等到他的孙子伯沙沙的时候他就直接宣判他的罪状了。在尼布甲尼撒的时代，神的宣判好像是判了他有期徒刑七期过以后呢恢复他的王位，但在这里呢就直接定罪审判执行了，判了死刑。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罪恶满盈了。所以第五章特别是讲到他的罪恶已经满了，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五章啊。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这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讲的一段话，神对亚伯拉罕所讲的一段话，他讲了他的后代啊，他到了第四代，讲了他的后代，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就是回到什么地方呢？就回到迦南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呢，神给他们又多了400年。所以你看，神的审判实在是带着怜悯，神对列国的审判，除非是到了罪恶满盈，神不轻易给人家给他们致命的一击。我们知道神把以色列人交在巴比伦手中，做尼布甲尼撒及他儿子孙子的奴仆，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耶利米书27章7节所讲的，他是一直等到加勒底人的罪恶满盈了，神的审判马上临到。所以现在最后的一刻来到了，伯沙撒王的宴请大臣却用神殿中器皿饮酒，而且称颂赞美金银铜铁木石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人的手指头在墙上写字宣判他的命运。好，现在他来解释了，25节到28节就来解释指头上所写的字。他所写的文字是迷离迷离提克勒乌法尔心，迷离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被数算，提克勒的意思呢就是被称过，一个是数算，一个是称过它的重量，称过乌法尔心，或是28节他用匹勒斯是同一个字，因为匹勒斯是乌法尔心的单数，乌法尔心是复数，28节的匹勒斯是单数，那乌法尔心或者匹勒斯呢，意思就是被分开。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就算他们读懂这个文字，他也不会解释，什么叫做被数算？被数算，被称过，被分开。所以你就算知道这个字，你也不会解释，因为这属灵的事，只有属灵的人可以来解释。所以讲解是这样，迷离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他两次讲到被数算，被数算，就加重语气，换句话神一直在算，一直在算，终于算到了你国的年日到此就完毕了。所以这里的数算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神好像一直在算，算到有一天呢，你终于满盈了，神的审判就临到。所以对整个世界来讲，神也一直在数算，有一天呢，时候到了，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但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讲呢，神的数算是说到他的爱，因为我们头上的头发他都算过，都编号过，连我们最细小的地方都可以看出神的爱跟神的眷顾。所以我们看见向着神的儿女，这个数算是恩典，但向着外邦的国度，这个数算是很可怕的事，因为神在数算人的恶，神在数算巴比伦帝国的恶，一直算到今天，你的国连日到了，完毕了。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所以你看我们人在神的天平里面常常显出我们的亏欠来。皮勒斯 就是分裂，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就是要分开的意思。所以任何不合神心意的都要被分开来。那讲到为什么神要用神的指头来写字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提到几次神的指头，神的指头到底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八章，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十九节，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十九节，那时候神叫摩西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那尘土在埃及遍地变成狮子。那这个时候呢，那行法术就不能做，所以他们就说话了。所以第八章十九节就是这些行法术的说的，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神的手段在原文就是神的指头，所以神的指头就说出了神的工作，神的工作。你记得在诗篇第八篇第三节有一句话，诗篇第八篇第三节有一句话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被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所以神的指头常常讲到神迹，讲到神的工作。但是神的指头写字呢，我们讲最清楚的就是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第十八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神用指头把十诫写在石板上。所以神的指头写在石板上呢，说出了什么呢？神对人的要求，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要他的百姓也圣洁。所以你看见神的指头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写字是特别讲到神对人的要求，因为人不认识他的恩典，人以为他能做。所以当神在讲话的时候，神的有要求的时候呢，他们说我们必照着你的命令去做。人不认识神的恩典，所以神就让他们知道这是神对人的要求。但是到了第五章，但你说第五章呢，我们就看见神指头所写的呢，乃是对人的审判，对人的审判。所以你看前面那个是对神对人的要求，第五章呢，但以理书第五章就看到对人的审判了。那另外一次呢，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了。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啊，我想这一段故事你们都很熟悉啊，因为当时主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百姓，文士跟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拉的妇人站在当中啊，就控告他们，为了抓主耶稣的把柄啊，就是说律法上讲啊，要用石头打死，那你觉得怎么样？因为如果主说用石头打死，那主就没有爱了，如果不打呢，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但你看他这边特别提到两次啊，耶稣是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所以这里两次提到我们的主用指头在地上写字。圣经上 很有意思，没有讲说他写什么字，但是呢文士跟法利赛人很清楚， 因为他们都是熟读圣经的人，这让他们想起但以理书五章那个字头。所以主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八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主说我是世界的光，所以呢，主是光嘛，所以现在主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他呢？他们良心在他里面就开始工作了。换句话说呢，但以理书第五章那个天平就显出他们的亏欠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那主弯着腰就说出了他的降杯，他从荣耀中倒空自己，降服至死，成全神的公义，也使神的爱得到彰显。所以到了第八章第十一节，主就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所以你看，这一个主耶稣用指头写字呢，就说出了神的爱。我们的主因着降杯完成了这个救赎，使一个犯罪该被打死的人呢得到赦免。所以八章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一个真正跟从主的人，乃是一个活在光中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习活在光中，不要落在黑暗里，否则的话我们良心就会有亏欠。如果我们活在光中，主的宝血随时可以洗净我们。所以你看，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我们的思想都要在光里面。好，但以理书第五章二十九节，伯沙沙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的话并没有改变伯沙沙的想法，因为他觉得他的国度还能够维持下去，因为巴比伦这个城太坚固了，所以他仍然把尊荣给但以理，让他位列第三。可是 圣灵很清楚，在三十节就讲，当夜就在当天晚上，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当时我们晓得马代波斯的军队围困巴比伦已经很久了，后来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另开辟渠道，把幼发拉底河引到附近的一个湖里面去。幼发拉底河是一条大河，很大的河，他们引到附近的湖泊里面去。他们早就已经在预备这样的工程了，但是巴比伦人不知道，他们一直以为他们很安全，所以等到那一天，他们就突然把那个整个巴比伦的运河改道，所以呢，流到巴比伦里面的那个伯拉大河呢，就是说这个幼发拉底河呢，就突然变成干的了，所以他们就顺着河道进去，所以当天晚上一夜之间，他们进城，巴比伦就败亡，所以金头就正式进入了银的胸壁。所以你记得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特别讲到，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面真是可怕。好，马代人大力乌他62岁娶了加勒底国，因为当时古列将军呢正在各地征战，所以是大力乌率兵进入了统治巴比伦约有2年之久， 所以等到后来古列回来的时候呢，他正式登基做王，他就允许以色列人回去建殿，是他发布的命令。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里所提到当然不仅是历史了，也是预言，因为你如果读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讲到奥秘达巴比伦以及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结局就像这个样子。当人正觉得他平安稳妥的时候，突然那神的审判就临到。所以启示录第六章十六节特别提到一个词，我们很少注意的，就讲到羔羊的愤怒。你很少想到羔羊会愤怒，但那羔羊的愤怒是很可怕的，而且一直到启示录二十章，我们可以看见那时候所有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要站在宝座面前接受审判，那时候神的国要到永远。所以愿神恩待我们，借着读这些历史，也让我们在调整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所学的一切的功课，愿神恩待我们。我们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再一次把感谢和赞美都归给你。主，你实在是恩待我们，把你的话陈明在我们的面前。主，让我们真是读你话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入你话里面的实际，好让我们学习降卑伏在你面前，常常用谦卑顺服的灵跟随你走这一条道路。你也恩待我们，常常因着爱来管教我们，来改变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过越能够像你。我们的主恩待我们，也祝福每一位听到这些话语的你的儿女，愿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